为你祈求祷告。我们慈爱的圣天父，爱我们的救主耶稣，仁慈的圣灵宝贵师，我们三一真神，我们这是要永远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不单是宇宙万有、众天使、宇宙中界中圣灵和人类的创造主和统治主，而且当我们人类后来犯罪堕落，将要永远灭亡的时候，你又来做我们的救赎主。我们感谢神的天父上帝，你为了要拯救我们天皇的罪人，你曾经忍受的悲痛的心，赐下你独生的爱子来救赎我们。我们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曾主动的在天父上帝面前为我们舍命代求，又亲自为我们道成肉身，降生为人。从你降生到马槽，到最后被钉在石架上，在你短暂的33年半的人生当中，你为我们忍受了各样的磨难，得受了一切的试探，留下了完全圣洁无罪的榜样。你又向我们彰显了天父上帝对我们人类的无限的大爱，传扬了天国的福音，最后又为我们全人类、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罪恶受尽苦难，被钉十字架，流血舍命，不但是在你的肉身上，更是在心灵当中为我们全人的罪受尽了被天父离弃的无限惨痛，这是无限的牺牲，才付清了赎罪代价，带来了救赎的鸿恩。主啊，你复活升天之后，你还想要继续保持你所具的人性和身为人子的样式，你继续在父上帝面前做我们的大祭司，天天不断的用你的宝血为我们赎罪代求，又不断借着圣灵大能、圣经的真道，帮助我们不断的信而悔改、离罪成圣、爱上家人，帮助我们不断的追求完全向天父、向主耶稣的完全圣洁无罪、爱上帝爱人、服务行善、传道救人的榜样，让我们可以为残忍判回基督福音最最好的审备。而且我们知道，你不久就要以万王之王的身份坐在天父上帝宝座右边，带领千千万万天使大有能力、大有荣耀降临，要迎接我们回天下。我们那个时候死去的每一个圣徒都要神奇复活，我们活着的圣徒也都要奇妙的改变。主耶稣要把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改变形象，和主的荣耀的身体相似。我们将来要跟天父上帝、救主耶稣、众天使在一起，得享无比的喜乐和荣耀。但愿主这样的无限的洪恩大爱，能够深深地感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和每一位工作里的心灵，让我们都在主爱的感动之下，不断地谦卑悔改，不断地取靠主的宝血功劳和圣灵大能，借着圣经的圣道，使我们的心灵、意念、言语、行为能够完全的成圣，更加爱上帝、爱人，而且我们要在主爱的协力之下，将身体献上。为你所用，要把天国的福音和三天使的信息迅速传遍，完成最后的传道救人大功，得胜一切的考验，欢喜快乐的迎接我们所的再来。求主施恩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父老弟兄姐妹，也施恩给我们每一位慕道的朋友，让我们都在主爱的感动之下，更加爱我们的主，更加能够归向你、侍奉你， 预备迎接弥赛亚，祈求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请坐，
请坐。啊，我真是感到，我们应当时时不断，天天不断，永远不断的感谢我们天父上帝救主耶稣圣灵宝贵是三一真神的给我们的无限的洪恩大爱。啊，我想到我们的三一真神，他不但是我们的创造主、统治主，他更是我们救赎的主。他对我们人的关系真是非常亲密。我们的主真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自由永久。他是全宇宙众天使、众生灵所敬佩的真神。但是，当我们人类世俗受到魔鬼欺凌，又翻身堕落，将要永远灭亡的时候，他亲自亲自来降生为人来救赎我们，为我们说是无限的牺牲，赎罪的无限的惨痛，为我们带来的这无限浩大的救恩。我觉得我们真是要永远感谢和赞美。我们不但要自己心而为然都能拯救，我们还有责任去救别人。我相信主耶稣很快就要再来，主耶稣很快就要坐在天父上帝的宝座右边，带领千千万万天使，大有能力，大有荣耀，驾临降临。我盼望主来的时候，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父老弟兄姐妹，每一位慕道友、老年人、少年人，当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都能够背起身天，得蒙拯救，和主永远同在。我想每一个人有三件事情一定要解决。第一件事情，我们都要真正的信而悔改，接受主的救恩。啊，真正的信而悔改，被主的宝血洗净，被主的灵重生，得到属灵生命，才能真正成为上帝所爱的人。因为主耶稣亲口告诉我们，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上帝。我把我的亲人在座的每一位老年人、少年人，都要真正的信而悔改，被圣灵重生，成为上帝儿女。第二件事情，我们重生的一刻，我们属灵生命还是幼小的，我们还在基督里不断的健康成长，长大成人，还有基督的长成身量。啊，我们不断的要在自身的增长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握住自己藏在上帝爱中。我们不断的靠着主的宝血，呼召圣灵大能，借着圣经的真道，使我们能够离罪成圣，生而又生，更深的爱上帝爱。我们还要尽到第三件事情，还要尽到服务行善传道罪名的责任。啊，今天在学会当中，这个学会今天的重点就讲到这一方面。啊，那么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这个点，要介绍两段激动人心的新闻。这两段激动也是奇妙的预言，又是鼓舞人心进取，同时也指出了我们两大的使命，传道圣灵的使命，两大使命。那么我先请大家来看这两段经文啊。第一段呢是在马太福音24章14节，我想很多人可能也会背。马太福音24章14节，这些经文很短的啊。主耶稣在橄榄山上，即将一直在之前，他说了这一段奇妙的预言，也是应许，也指出了我们的使命。在马太福音24章14节，我们找到了，我们可以一起来念啊。 节，主耶稣说，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的，然后自己再来报答。
另外一段经文大家更加熟悉了，在启示录十四章，启示录十四章六到十二节，圣经的最后一节，启示录十四章六到十二节，我们找到了，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念。在新约圣经285面，第六节一直念到十二节，我又
看见另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国各方各民，他们大声说，应当敬畏上帝，向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他。
因为耶稣行了这些神迹奇事，还有更多人 过了，所以他们当时是几万人跟从耶稣，但耶稣知道他们真正悔改的很少数了。所以当耶稣在橄榄山上，而且他知道他传道三年半，连犹太国的这些公会的领袖、祭司、长老、文士，已经在暗中谋害要杀害他。从人看起来，耶稣三年半工作很快结束了，不过是一两千人，还是回个信徒的。要是福音传遍天下，传遍犹太国还差了很远呢。但是耶稣发出这个惊人的应许和预言，耶稣对大众公众面前说：“这个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不接下来道：“你们看，今天这个预言是不是应验了？今天全世界做到的是耶稣啊！”根据好多年前我看到，好几年前有个一个统计啊。是全世界信耶稣的人啊，有20多亿。天主教他们认为这个天主教教有十亿多，东正教、基督教、东正教加起来也差不多10亿多。那个全世界是20多亿啊，20多亿的人信耶稣，那么差不多是占全世界人口的1/3。圣经现在已经被一层2000几百多文字方言，远远超过联合国的这会员国的数目。联合国的会员国的数目是几百个啊，所以那个确实数目我们也看到，就是几百个，那个是30-40个会员国。圣经已经翻成2000几百多的文字方言，福音可以是真的基本上方便分享，对不对？这个第二个预言。起初提到是三个君子警告，在基督福音之前要传遍各处各方各民。三个君子信息，他特别是为基督福音做准备的。我们看这个预言啊，天主的福音不在我们教会在传，其他教会在传，而三个君子警告只有我们在教会在传。因为三个你要明白三个警告，你必须要明白单一以起初的这些语言。一般的基督教会他们不明白单一的启示点，不研究这一点，所以不可能明白三界警告。那么在基督教里有部分的教会也是忠于研究语言，传扬这些语言，可是他们所传的是天主教的错误的将来论的启示。我们教会对单一启示语言这个解释是继承了所有宗教改革家的正确解释，发扬光大，也是继承了自己自己福音运动的传道人的预言的正确的解释，而且发扬光大。所以我们教会对这个预言的解释和这个宗教改革里面是甚重要。另外两个解释是天主教提出来的，过去和将来的，我现在不想讲。所以现在基督教很多教会不研究预言，认为是不能够懂的，不感兴趣。也有部分教会人家终于传的，他们传的这种错误的讲解是将来派的讲解，所以不可能明白三界警告。我们明白教会明白三界警告，传扬三界警告，从1844年之后到今天啊，也不过100几十年，但是现在基本上传遍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不只是传遍传道啊。我们这个现在全世界我们教会的信徒，基本上信徒多少呢？已经超过了1800多万。那么每年增加速度也很快，每年增加100多万的新的信徒。所以我们看到这两方面都在应验。首先，这两方面已经初步看到明显应验。第二点呢，这两段预言也是两段应许。我们刚才讲到，好像这个福音啊，现在是基本上传遍天下啊，有20多亿的信徒，好像很开心啊。其实不要开心的这么早啊，我们仔细了解的话，我们还是很忧愁的啊。我们知道有天主教有10亿多信徒啊，其实他们当中 真正明白天国福音的恐怕很少的，因为天主教已经把这个道理，把这个纯正福音改变了。而且天主教他们统计这个数字啊，可能也有不完全正确，因为天主教他们这样的，假如夫妻两个人是天主教里，他们的孩子从婴孩子就受洗，一受洗就变成天主教了。啊，只要他长大了以后，他什么是新天主教什么不管，他这个名字都跟着父母都统计进去了。当然我们要明白这一点，我们不能说天主教信徒都不能得救，千万不要这么说。天主教当中信徒当中有些很爱情的，啊，天主教的这些神职人员当中也有些很爱情的，啊，得救不得救是上帝的，对上帝的判断。不过我们从道理来说，我就知道他们已经听不到纯正的天国的福音了。再看这个基督教分宗教当中来说，我们知道真正明白福音的这种拯救的恐怕要打一个折扣。我们不知道具体我们敢想什么，但是我们可以用主耶稣的话，主耶稣早就告诉我们说，蒙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主耶稣也说，凡称呼主啊主啊的人，不能渡进天国，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特别讲到我们祖国，我们祖国人口是最众多，实际上有13多亿，是13多亿的人口。我们信耶稣的人可以多少？我看最多几千万。啊，我曾听到一个上次的一个主席他这个访问的时候，按照他的讲法，他说根据我们这个已经这个三次登记的这些信徒人数来说呢，是1200几十万，大概这个数字。啊，但是他是已经登记的，没有登记的呢，一些家庭教会加上去可能还加一倍多了。啊，比如说拿我们教会，我们教会是身份证，有两个教会是拿到证登记的，不是批上。但是我们还有几个教会的人员蛮多的是吧，他们还在申请的过程当中还没有批下来。如果这样的话，1800万加上一倍多，4-5千万有机会。还有我看到另外一个统计有7000万。啊，更多的统计我讲了，还有另外几千万，那个那时候我看到那访问讲到，不是讲大概就是几千万。那么我们几千万的基督徒在13多亿人口当中是不是很少？讲到我们这个真实安息的等候耶稣再来的传扬三天信息的渔民教会来说，我们的信徒人数更是稀少。这个参详的是很优秀啊。我想到我们国家这些多年的事发生得很快，就像深圳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吧？深圳是个现代化的城市，啊，恐怕20年之前也是很，跟好像这个，不但它普遍还是很这个很多的农村的土地啊，但是现在你看这个发展的多好快，深圳的这个人口现在有人告诉我已经1800万了。差不多1800万，但是我们的信徒的人数多少，我还是少数啊。包括星期天的教会，信徒恐怕也是很少数。我们教会信徒更少，我也想起来很可怜，是吧？我们深圳这里有好多个聚会点，啊，我们的信徒加起来只有几百人，连千人都不到。在1800万人口当中，我们只有几百人。所以有的时候首先很忧虑啊，我想到出来领信庄稼多工人少，而且我们还在软弱当中，我们福音传播的速度很慢很慢，我们每年水灾油气收集人数很少，我们这样怎么能够迎接主来呢？有的时候甚至很想到这些，有的时候啊，甚至我们不灰心，我们信心啊不软弱，但是我一想到这两段经文，他就接力， 这两道是一年也是并举的，这两道经文允许我们在主来之前全部复兴还要进一步的传遍天下。三天之行，三天之信息要进一步传遍各族各方各民，一定会得到。而且主已经应许，在主来之前圣灵完全垂降下来，带着空前的复兴啊，这不算是五旬节始终时代，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垂降，门徒一天传道，几千人悔改，好像跟日本书天天加给他们，在很短的时间福音传遍了耶路撒冷、犹太全境，十八节受到当时的普天之下。在主来之前，圣灵还要再次空前垂降，帮助我们把这个天国福音三天信息进一步传遍。啊，这是我第二点要讲的。第三点，这两段经文呢，指出了我们两大使命。第一个使命就是要继续的把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第二个使命呢，我们还要把三天信息进一步传遍各个国家各方各民。首先啊，我们传道救灵对象主要是两方面，首先所有没有信耶稣的人啊，不管他们是信佛教的也好，道教的也好，迷信鬼神的也好啊，或者信其他各种宗教，或者是对宗教不感兴趣的不信神的也好，所有没有信耶稣的人都是我们的传道救灵的对象。在我们全国人口当中应该是最多的啊，我们十三个亿人口当中，大多数人都不明白上帝的大爱，更不明白主耶稣的救恩，也不知道主耶稣来的时候要带给我们这种荣耀的这个恩典，他们都从来不知道。对他们来说，我们有责任首先把天国福音传给他们。他们不认识上帝，不明白上帝爱，不明白耶稣基督，实际上责任在我们身上。我们欠他们福音的债，所以我们首先要把天国的福音传给所有没有回应信主的人。而对另外呢，因为对象的接受所有的几千万的这个基督徒呢，我们也欠他们的债。他们不明白三件信息，他们不明白安息的道理，不明白基督徒的道理，是我们有责任啊，我们没有尽到责任，没有把这些这个重要真理传给他。所以这两条经文指出我们两大的这个使命啊，我们所要传扬的两方面的这个重大真理信息。那么我今天时间关系，我今天在上午呢，我主要讲讲第一个使命，我们怎么样能够大有能力把天国福音传给更多不信没有信主的人。想着这个信仰会更准确，作为上帝所爱的人。第二方面使命是怎么样传三天信息，这一期我放下了讲。首先，我应当这样说，这个题目来讲详细一点，那真是来不及，这要花很多时间，我只能简要的讲一下，什么是天国的福音？天国的福音就是福音。福音是圣经当中很多的名称啊，实际上福音就是一个福音，福音被称为天国的福音、上帝的国的福音、荣耀的福音、恩惠的福音、平安的福音，这都是说明福音的功效。福音呢，是能进天国，成为天国的福音啊，是能进上帝国，成为上帝国的福音，是能得到他未来这项无比的荣耀，成为荣耀的福音。福音呢，是说得。啊，跟平安蒙恩惠，成为平安的福音、恩惠的福音，实际上不是一个福音。福音是永远的福音，因为福音从古至今永不改变的，啊，都是一个福音。福音是什么？简单说就是主耶稣的救恩啊。这里面包含了天父上帝对我们人类的无限的大爱。主耶稣为我们人类做出无限的牺牲，生命宝贵是也不断的 在其中参加的其中工作。所以这个福音这个道理就主耶稣是最能感动人心的。主耶稣橄榄山上说这个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跟万民做见证，然后我们喜茶来到。当时面对主耶稣的十字架，主耶稣知道很快就被钉十字架了，但是他说了这样一句经典的语言：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必要吸引万人来归我。是下一句文找到无限的宏大是非常可怕的，能够使许多天赋正常的人被感化，是最堕落的人被拯救，被成为圣洁的人，最骄傲的人可以变成最谦卑的人，最刚硬心肠的人变成最有爱心的人，最污秽的人可以变成最圣洁的人。主的经文是大有大有大有能力，能够进去相信的人，福音保罗是福音，不是上帝的大门啊，那肯定去相信的人。我们一定要对这个福音的道理，对经文道理要更深的体会。福音带着五大恩典，这五大恩典是具体进入人心的。第一就是水水的恩典，主耶稣的宝血能够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世界上任何一个最堕落、最败坏、最有罪的人，主上帝仍旧爱他们，愿意挽救他们，主耶稣会赦免他的罪，这样他愿意悔改，愿意相信，立刻得到赦免。审罪的恩典，主耶稣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是多么见到人性上大的恩典。其实跟每个人都有关系，主耶稣的血是天天不断洗净我们的。我们在追求理罪成圣，圣人是爱上帝爱人的过程当中，我们随时随地我们有任何的罪，我说的罪，这个罪这个不是说明显的犯罪，只是罪我们思想意念当中有任何的罪，我们对人爱心不够，关心不够，没有见到更好的见到服务行善传道，这些都是罪的。其实我们圣徒与圣徒是不断的靠主的宝血，是不断的用主的宝血洗净我们的，不但一个罪人和一个信仰悔改被主洗净，生命重生。我们已经重生上帝儿女，我们上帝仆人，在他们追求不断的追求完全神圣一生爱上帝爱的道路上，他们我们就是天天时时天天不断的需要主的宝血洗净我们，我们要求圣灵，这是第一个点，多接受人圣灵。第二个点就是，主的圣灵不但能够赦免我们的罪，而且说我们能够离罪成圣。主的圣灵福音的大门，带着圣灵大门，从心里一念言语行为中不断的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离开圣灵我们是做不到的，圣灵只有圣灵能够赐给我们悔改的心。主耶稣说，这就是这个圣灵来了，他叫做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能够将悔改的心赐给我们，圣灵能够赐死我们肉体情欲、眼目情欲、心生骄傲。圣灵使我们能够把上帝爱装在我心里，使我们能够接受救主的圣灵的果实。圣灵所赐的果实就是忍耐、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圣灵能够使我们效法主耶稣，就渐渐地变成他的样式，如同主体的灵变成的。主的基督呢，也这两个恩典多么激动人心啊！我们要亲自己亲身领受体会的，你会去更有力量传递的人。第一，主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也就是用保罗神学的话，就是更新生命。我们的罪归给耶稣，耶稣把他的义穿在我们身上。第二个恩典是成圣的恩典，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因信称义的恩典。罗马书讲的福音，罗马书三章四章五章主要讲因信称义，六章七章八章主要讲因信称义，靠主成圣。所以福音这两大恩典就是非常激动人心的。我深深感到，我每次我们一生都是不断的 时时不断，天天不断，终身不断，靠主的宝血，靠主的圣灵，他们使我们能够不断的与罪成圣，圣而又圣，更胜爱上帝。第三个点，永生的恩典。第四个点啊，第三点可以叫上帝的这个第四个点成为上帝的儿女，这些都是天上的恩典，天主赐给我们人生的永生的恩典啊。你如果真正明白这个永生的恩典了，我们需要明白一些基本道理，像人死后的情况、灵魂的问题。如果不明白这一点道理了，不明白人死后的情况，不明白复活的道理，他对永生这个体会的也是很抽象、很空洞。啊，我想基督教很多教会的，他们不明白人死后的情况。啊，他们说，那个信徒，那个上帝活人死了以后，他的灵魂就到天父那里去了，啊，归天了。如果是他死的那一天就已经归天了，归天父去了。因为他不明白人死后的情况，他也不知道复活的这个道理。啊，永生的永远，他不能够深切体会。其实我们的永生，我们人死的也是没有失去的。结束来的时候叫做复活，复活以后，我们知道的身体完全是像耶稣、像天使一样荣耀的身体，是从那告诉我们。可惜他其实就不大明白这个道理。啊，你非得说第二章。第三章二十一节，保罗说到主耶稣来的时候要把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你想想看，我们将来复活得到的身体，这个永生是多么荣耀的生命，不是什么永生，是永远不死。我们得到的永生这个身体像耶稣的身体，我们的身体像天使一样的那个身体，甚至耶稣亲口告诉我们，在马太福音13:43，所以一人将来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凡有耳可听的就要听。耶稣怕我不相信，他说你有没有耳朵，凡是有耳朵的就要听。如果我明白这一道理，这一道理是多么激动人心啊！我们将来在永生不是像有的时候死了以后灵魂上天，那是很虚无缥缈的，不是这样的。圣经告诉我们啊，我们人死了在坟里安睡，耶稣来的时候才复活，复活以后的身体像耶稣一样的荣耀身体，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所以我们将来要跟天使在一起，这叫无比显赫的荣耀和荣耀。这第四个恩典，成为上帝儿女，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恩典！这不是一个比喻，是真的。其实上帝对我们爱比父母对儿女的爱更深了，上帝对我们爱无限的。所以年老的使徒约翰在晚年的时候，在约翰一书3:1-3，他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是我们的什么上帝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上帝的儿女，将来如何才会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定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着指望的，就要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我们要洁净自己，像主耶稣洁净自己一样。我们怎么样洁净自己啊？不断地用主的宝血洗净我们的血罪。我们世上念念当中不可能有任何一点罪不允许。一旦我们心里念念当中有任何罪，或者我们说错话、不说事情，我们有了圣灵指示，我们有了罪，立刻就主的宝血洗净我们。就圣灵使我们立刻成圣，我们还有不圣罪，用主的话来喂养我们属灵生命，用主的话来洁净我们心灵，用主的话来建造我们品格。我们要洁净自己，就是三件三个恩典：借着主的血 主的灵借着主的道来提醒我们。使徒约翰说，丑陋显现我们必定要像他，这个像他就是变成他的样子，因为变得像他的身体。保罗讲的更透彻，也不能是要把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让它荣耀的身体像是。首先上告诉我们，我们家里放光像太阳，我们相信不相信啊？哎，圣经这些道理都是非常真实可信的，我们要告诉他们啊，圣经是上帝所漠视的，是完全真实可信的。我们可以证明圣经上帝所漠视的，如果我们证明的话，我们用几个小时都讲不完，我们几天都讲不完。我们如果研究圣经的预言，证明这个预言的应验，证明圣经是上帝所漠视的，那这圣经上的预言，我们几个小时讲得完吗？我看几天也讲不完。我们在研究大英帝启示预言，这神学院也就要用个一年啊，半载至少要两个钟头，也不很长时间。所以我们所相信的这些上帝的大英帝书记录就是完全深深可信的，我们自己明白，自己亲身感受，然后才有力量去传给更多的人，感化更多的人。再说就有五大恩典啊，我就讲了舍罪的恩典，也是公称义；成圣的恩典也是因信成义；第三是永生的恩典；第四是上帝成为上帝的儿女，成为上帝的儿子啊，将来也是来的时候，这些以后不分男女的，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子，像天使一样。其实啊，我真的常常感受到上帝对我们的爱啊，远远超过父母对儿女的爱。这是上帝亲口所说的。当以色列人被召升到管教的时候，以色列人都埋怨上帝，说上帝忘记我们了，上帝不保护我们，不关心我们了。上帝怎么说？他说：“妇人也能忘记自己赐男婴孩，不联系他所生的儿子，就和你们忘记的。”我怎么不忘记你？看了、我将你铭刻在我的掌上。主耶稣把上帝把我看成是他掌上的铭书啊！他对我们的爱超过慈母对他的婴儿的爱，真的是这样的。主耶稣也说：“你们啊，正在学习父亲，哎，做父亲的，你们儿女求你一条十分的，求你一条十分的。”你们水能不好，上天只能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把好东西赐给其他的人吗？也说明了天父上帝对我们的爱远远超过父母对我们的爱。主耶稣爱我们，为我们舍命，真是无限的爱啊！我们对这些体会，亲身体会都很有限。我们讲到天父里头，还要不断的加深体会，我们要更要认识上帝。更加体会他的无限大爱，他的永远的坦克，我们一世来爱他，一世会笑他。还有第五章节，就是耶稣来的时候接我们到天父的家，也就是为了这个天上新野圣子新野路撒冷。我们将来跟天父上帝耶稣中间在一起，这个新野路撒冷真是一个奇妙的城。你们看启示录二十一章，新耶路撒冷啊，将来它要变成，它不单是我们未来天国的京都啊，它要变成全宇宙的统治的中心啊。因为耶路撒冷当中有上帝和基督的宝座，有千千万万天使，所以耶路撒冷城不单是我们基督徒的城，以色列的城，它是一个天使的城。你们看那个耶路撒冷十二个城门是十二个天使的把守，对不对？城里面有千千万万天使啊！使徒保罗早就得到启示了。使徒保罗在希伯来书13章他就提到我可能记错个章节了。他提到，他说你们现在不是来到何的山，乃是来到锡安山，就是永生上帝的城也，天上的新耶路撒冷，那里有千千万万天使。有审判人的上帝，你看保罗也就得到启示，所以保罗曾经讲， 他得到的启示是非常大的。启示录，约翰在启示录当中更加讲得更加详细。所以我们将来不但要成为天使的一部分，取代上帝多了的天使这个地位啊，因为撒旦他本来是正义的归人，基督徒是天使长，他勾引了三分之一天使背叛堕落背叛上帝，将来毁灭以后上帝不再创造了，我们得救的圣徒就变成天使一部分。可是我们不但是天使一部分啊，我们还在上帝和基督宝座前做祭司和基督的做君王，这些荣耀的恩典连天使都没有了。我就想到主耶稣进去我们说得胜的，我要使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是我得了胜在我宝座上与他同坐一半。天使有没有跟上帝同坐宝座的？没有的，天使都是世界的上帝宝座座位。想不到主竟然这样的应许，你们看这启示录第四章，你们看到上帝的宝座周围有24个长老坐在24个座位，座位上那个座位跟宝座是一个词，你也可以换成宝座啊。那24个长老就是弟兄姐妹的代表，他们当中我相信可能也以为他是第一个或者升天的，当中有可能有摩西是第一个从死地复活的，当中可能有以利亚，以利亚是或者升天的，是我这个话升天的，至少这个三个人啊，看我想回这里头，还有是谁呢？就是马太福音28章，你念一念，也就是死地复活的时候，地大震动，坟墓里看有很多的圣徒跟你一起复活，这第一批复活的人。也是升天时，他们第一批被接升天的。这第一批复活的人谁不知道？下次到天国里就知道。啊，我想这里头有可能有中间是像医生，他是被拒死的，被马拉西拒死的。医生啊，他是王室的后裔啊，他是上帝重用的仆人啊，被称弥赛亚先知，他的预言当中大量关于基督的荣耀的预言。我想可能他在里头，说不定司提约翰可能在里头。司提约翰这个他被刀伤以后，也可能也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也可能也非常的复活啊。这些人群这个24个长老当中啊，这是本就人类代表。总之呢，我跟你们讲的这些都是属于天国的福音啊，这是也就是属于救恩嘛。我再去跟大家讲一点，天国的福音不但我们教会在传，其他教会星期天教会也都在传，上帝的中心仆人埃及的传道也在传，不可否认在基督教里面很多教会是传了虚假的片面的福音啊。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说一个布道家啊，我看了以后啊，我真是很担忧啊。这个布道家亚洲裔的，他很有口才，圣经也很熟悉，他也是长期爱讲耶稣牺牲，他经常把耶稣受难的十字架的这个是什么为我们最受苦的一个情景，这个电影啊，他重复的把它放，他好像很重视，他也强调上帝的公义，称我每个罪人为义啊，这样你相信你接受了，你就永远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他永远赦免，永远施恩，永远不会离开你，讲的都很激动人心的，也没有错。但是我听到后来，我发现他正讲上帝的爱，上帝的恩典，上帝的荣耀的应许，不讲我们条件，不讲每个人最真实一最神圣，他不讲这一些的啊。我听了很多，我心里很清楚，他没有口才和信任啊，他传的是片面性的福音啊。基督教里面不少不少在传这个片面性的福音，这强调一信就成，一信就得救，一信就重生， 人们在最近一些城市不常在一起，他们传的他们也是福音派，其实这是虚假的福音，传的是片面虚假的福音啊，不能叫得救的福音，是叫我们灭亡的福音，真的是问题很严重。但是我们也要承认，基督教新天教会当中也有一些上帝忠心的仆人，爱主的传道人，他们传的是纯正的福音，他们传的福音，他们传的那些道理，他们传的福音就是宗教改革下把天主教威斯利约翰那个时候传的。我们传的是宗教改革下，改革下他们虽然有好多道理圣经道理不明白，可是他们对这个上帝爱的复兴福音啊，传的道理还是纯正的啊，我可以对应给你们听听啊。这个，所以我说，天主的福音不但我们教会在传，新约教会当中也是上帝忠心仆人传道也在传。这个，他们传的福音也是继承了宗教改革下这一看法啊。首先，这个我们都大家都看过善恶之争嘛，黄有明所写的善恶之争。在三二之争前面一部分，从十三到十几章，老师讲宗教改革家的去介绍他们的历史、他们的信仰观点。我这里稍微多一点，比如论到马丁路德，还有一个人是这样说的，他说在一切荣耀、引领教会脱离教皇之路的黑暗和走向更纯洁的信仰的人当中。路德马丁是站在最前列的，他是一个火热的、殷勤的、忠诚的人。除了上帝之外，他一无畏惧；除了圣经之外，他不承认任何其他的标准为宗教信仰的基础。路德确实是当时代所需要的人物。接着他，上帝在改革教会和光照世界的市场，成就了一番伟大的工作。你看怀疑人对马丁路德评价很高的，他也正是在某方面正是也是我们的榜样，虽然他有些道理可能没有我们得到这么亮光，搞错了也可能，但是在主要的这些福音的真理，他的这个领受亮光是正确的。那我再念一段啊，他说这是就是上面是正常的话，路德不肯像他们，就像来到这个苏菲县的人宣布赦免，去警告他们，如果他们不真正的悔改，在生活上改过，他们就会死在罪中。所以有好多人误会，因为马丁路德思想是强调因信称义，不能靠不神圣，这种叫误解。他们在马丁路德著作没有仔细看过，就怀疑人了。他讲这句话，怀疑人他都看过他们的著作，他不能强调因信称义。他也强调了悔改要靠不离罪成圣，否则你必定死在罪中。如果他们不真实的忏悔，在生活上改过，他们就会死在罪中。另外一段说，他常在讲台上发出诚恳严肃的警告，他向人说明罪恶的可证性，并教训他们，人绝不能够靠自己的行为减轻自己的罪愆，或者逃避他的刑罚。罪人唯有向上帝悔改，并且信靠基督才能得救。你们这些话，这些马丁路德教会跟我们教会是传一样的。所以我们教会有些人对马丁路德误解，好像把马丁路德很贬低的，说他是强调因信称义，错了。马丁路德他也很强调靠着神圣的。那还有一段很好，他在大约在这个时候，路德做到了胡斯也是四五世纪的不信仰宗教改革下贵族应用群道，是个教皇烧死的。他做到路德做到了这个胡斯的一些作品，并且发现他自己所说他提倡并教导的因信称义的伟大的真理，也是那位波西米亚的改革下所持守的。于是他惊叹地说，保罗、奥古斯丁和我本人在无意当中都做了胡适派的人啊。他又说， 谁知道早在100年前这个真理已经有人传过了，不信他已经被人烧掉了。上帝将来一定要向世人来算这一账。而且路德呢，他也是坚持必须要遵守上帝诫命的。你看他很多现在跟我们一样的，他坚持必须要遵守上帝诫命。他说论到那些这个称这条诫命是摩西律法的人啊，路德说你应当这样的回答他们：假如这条诫命被称为是摩西的律法，那么摩西出来的太晚了，因为这条诫命不但在摩西之前就有了，而且在亚伯拉罕和初心主之前也已经存在了，并且他们也已经传遍了全世界。其实摩西为什么出世，亚伯拉罕为什么降生，这条诫命从一开始的时候也已经在全人类当中传遍。正如过去的已经这样，以后仍将这样。在另外一章当中，路德论到那些主张基督徒不需要遵守上帝诫命的人，他又说：我非常惊奇，怎么会对我非难说我应当拒绝律法不是受到诫命呢？有什么人能够设想没有律法的地方还会有罪？无论谁废除了律法也可以废除了罪。你看这些路德的这些话，我都是从33引来的，他传的这些根本就不是传的一样的。另外几个17世纪那个英国后期的文章改革家威斯利约翰这个怀仁的获得这样的称赞肯定我也知道很少会念的，但是你们要详细看你们自己看三个字声威斯利约翰呢，我现在时间关系我不能多讲了他本来也是这个因信称义的量贩的销售的，也是他不明白的。后来他从胡适的后人波斯尼亚的这个胡适的一些后裔基督徒当中重新到了这个称义亮光。他说威斯利终身宣传他所领受的伟大的圣礼，就是定信号基督的赎罪的宝血而称义，并因为靠圣灵在人心所运行的更新的能力，是我们的生活能够接触和基督榜样相符合的果子。这些都是跟我们的信仰是一样的。他说有人说基督的死已经把圣灵决定与因为法牺牲掉了，威斯利回答说基督的牺牲并没有废去，那包括了圣灵决定之内并为中心指数遵循的道德律法，他来的目的不是要废掉这个律法的任何一部分，这个律法是永远不能破坏的，他坚定了从天上的绝对的见证，自从有世界以来这个律法不是写在石板上，而是从人类从创造主手中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写在他们的心板上面。他也引证耶稣的话说：“我来不是要废的，而是要成全。”所以这些宗教改革的信仰里面，在这些方面跟我们都完全一样的。威斯理宣称，这个律法和福音是完全配合的。他说，律法要求我们爱上帝爱人，要求我们谦卑柔和忍耐圣洁，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但是福音为我们承受这一切，这些都是怀斯的引证的。而且怀斯最后一段话我念一下：这样威斯理宣传宣讲上帝恩惠福音的时候，也像他的主一样的使律法为大为真，他忠心地完成了上帝所交付给他的工作，同时上帝也让他看到他的结果是光荣的。当他漫长的80多年游行不到的时间，达到半个世纪以上的这个生命结束的时候，他的这个门信徒人数了竟有50余万之多。至于那些知道他的工作而从罪恶的败亡和堕落当中被提拔起来，过一种更高尚、更纯洁的生活的人，这些那些因为他的教训 而得到更深刻更丰富的经验的人，他的修为的多少非要等到这不止完全居在上最高位的时候是无法知道的。他的人生给予每一个基督徒一个最宝贵的教训，我愿记住这个我人的信心谦卑，不愿请自诚自我牺牲和虔诚能够在基督的教会当中反映出来。所以我们对其他宗教当然我所谓很多上帝中心会人不倒下，他们传统婚姻是纯真的，我先时间不讲了啊。像这些宗教改革下，马丁路德也好，威斯利也好啊，他们虽然有些阳光没有得到，可是他们得到这宗教的这些关于婚姻的日好的阳光了，基本上跟我们教会一样的。所以这几点都是很可信。所以天国的婚姻不能先教会再传扬，啊，我们教会再传扬，其他教会再传扬。我们教会一旦有责任把天国的福音传得更完美，更有能力，更能激动人心，使更多的献要悔改的生命得到更丰盛。我们也要恳求圣灵把一勺的培养圣父心找到来到帮助我们把这个天国福音大有能力迅速传接。同时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责任，我把三天的信息要传给各国各自的朋友们。这个下午啊，这个讲这些，其实这个行动内容还很多，以后我还可以跟大家继续分享。好，我们把时间交给主持人。